次很有趣的经验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知道那时候好像读神学院二年级的样子。我们神学院在三月是我们神学院的纪念日。那我们在台湾长老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那一个月呢，我们全校100多个学生，包括老师，大概将近200个人，每一个人都要被派到台湾所有的教会去请安，然后募款。那我想莫牧师都知道，我们以前都这样做的。那有一次，我被派往2个教会，一个在早上，一个晚上。那早上那个教会呢，去了，然后中午我可以休息。那下午呢，那个教会大概我骑摩托车去哈，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到，在乡下一个教会。晚上7点钟开始聚会，然后呢，我大概6:50左右到。那到的时候，我说：“诶，是不是我早到了？”6:50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连牧师也不在。那我就敲门，敲门的时候，那个教会的负责的干事出来，我说：“今天你们没有聚会吗？”他说：“我们今天早上已经聚会结束了。”我说：“那我是被派来这里晚上讲道的。”他说：“有吗？”然后他说：“我们晚上从来没有聚会呢。”诶，那我接到的通知是你们教会有晚上的聚会。然后那位干事问我说：“你去哪一个教会啊？”我说：“这个教会。”他说：“名字差一个字啊。”我说：“糟糕，那个教会在哪里？”他就告诉我怎么走怎么走，当时也没有 GPS 啊，那个快50年前了。我就告诉怎么样，然后我说：“啊，我就赶快骑着摩托车去。”然后我说：“拜托你告诉那个教会说我去了，我迟到了，我找错地方了。”结果我真的找错地方，而且去的时候又迷路。你知道当我到的时候，我慢了40分钟。你知道我的心里面多着急呀！我进去以后，我心里面马上平静下来，因为牧师带弟兄姊妹，其实就一直在唱诗歌，在预备心，在唱诗歌。结果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整个礼拜堂都满的。我一走进去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圣灵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上台讲道以后，我可以感受到圣灵真的在那边运行着。我那一天我其实我不知道觉得怎么样，我神学生啊，我站在那个讲道的时候呢，我可以感受到圣灵真的是运行在那个地方。做完礼拜以后，大家唱阿们坐下来了，突然间有一个弟兄在后面站起来，他说：“要感谢主。”他说：“我看到那个神学生在讲台讲道的时候，后面发亮，好像耶稣就站在他的后面。”我印象特别深，不是我，而是弟兄姊妹敬拜的心。用了40分钟的时间，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在那个地方敬拜神的时候，大家的心预备好了，圣灵就咻沛然降临。所以那一天的弟兄姊妹很多被感动，我自己也被感动。其实我没有讲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那种心在那里，神眷顾。还有一次，弗拉锦有一个台语教会请我来带领培灵会，那个教会还是蛮大的哈，请我来请培灵会。那我从台湾来，我的故障他也是牧师，而且也有几位，就说我们跟你去，我说好啊。那个教会 跟我讲说，张牧师，如果你能够早一点来，我们是8点聚会啊，但是呢，我们6点有 barbecue， 大家可以在这里吃饭。我说好，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从圣诞开车过来呢，一定会塞车，所以我从4点就出门，为了赶到6点来，我怕我预备2个钟头让他堵车。结果一开车出来，从圣诞开出来的时候就下雨，然后下雨以后又路况真的很不好。结果呢，我从圣诞开到那个礼拜堂的时候，那是我在一生当中从 Stand Island 开到 Flushing 最长的一次，开了4个半小时。我想往这边走，那边也堵车，往那边走也堵车，所以我差不多想要放弃了。而我的故障在车上啊，晕车到要吐。因为怎么样呢，到处都是人，而且呢下雨，而且路又滑，又那边有车祸，这边有车祸。8点要开始的，你知道我本来要放弃的，但是我想说不好意思，我一定要去，至少告诉牧师说我到了。所以我到的时候是晚上10点半，应该是聚会结束的时间了。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一走进去的时候，所有的弟兄姊妹还在里面，他们在唱诗，没有人在闲谈，他们在那边敬拜。我感动得不得了，弟兄姊妹，我上台讲道，圣灵大大的降临。有一位蔡长老啊，他跑来跟我讲说，张牧师，你有没有讲稿？我说干什么？我这个要把它刊出去。我说对不起，我没有讲稿。我说怎么了？他说哇，好感动。我说感谢主，不是我，是弟兄姊妹的敬虔，弟兄姊妹的预备心，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的预备好，我只不过是神的器皿，把神的话语讲出来而已。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鼓励我们大家，每一次你来敬拜的时候，当你用心说我要在神的面前得到什么，我想在这里，主啊，你摸着我的心，你不必担心在讲台上的人谁讲，圣灵就自己会动工，你一定会得着，那叫做真正的敬拜。如果你是匆匆忙忙来，而且呢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你在想如果我今天牧师怎么讲那么长，你没有预备心，你就没有什么得着，而且你走出去以后就忘记了。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你如果没有预备心就很可惜。既然来了，我就是要在神面前得到什么，你就说主，我今天来要朝见你，我盼望我能够得到什么，我求你给我。当你存着这种心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我也给你保证，神不会让你失望，那是最美最美的祝福。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唯一，而且是最有权柄，而且是很爱我们、最有能力的神。所以因为这样子，我要请我们大家跟我一起祷告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灵，我们愿意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主啊，不管我们进来的时候情况如何，不管我们心情如何，但是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的时候， 让我们对着你敞开我们的心，对着你我们有期待，对着主我们今天盼望，让你的爱，让你的恩典就充满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今天来不再落空，让我们今天来在你面前的敬拜，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摆上，成为馨香之祭，让你喜悦，也让我们的心灵再一次得到满足。主，我们不愿意浪费今天早上这段时间，我愿意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亲近你。主，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有期待，我们愿意赞美你，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更你有更美更深的交往。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也赐福这个讲台，让你的仆人能够拔出你的话语讲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让我们无论谁都在你面前可以蒙恩得祝福。谢谢你，愿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运行，愿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彰显。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今天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先知以西结书，我们继续讲先知以西结书，旧约圣经先知以西结书。我今天要跟我们很快的速度读以西结的四章，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全部读，但是我会带我们跳着读。先知以西结29章开始，先知以西结书29章。我稍微当我们在翻的时候，我稍微给我们再一次复习一下，或者新来的人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讲以西结书，而且以西结到底在讲什么。我再告诉我们公元前，这是公元前发生的事情，大概公元前第六世纪，大概就是在公元前，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是公元前大概587年左右，公元前587年，就是离今天呢，离我们今天在今年是2023对不对，2580年左右，够不够远？那大概是中国古代的周朝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先知从神领受话语，然后传出来。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犹大国，南犹大国已经快面临灭亡的时候，因为南犹大国在公元前最强的时代，大概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就是大卫王跟所罗门为王的时候，那个时代是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但是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而经过300多年以后，到公元前600多年的时候，国家已经往下走，走得很厉害。当时出现两位非常出名的先知，一位叫做耶利米，另外一位叫做以西结。以西结比较年轻，耶利米呢，他一直在拜托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悔改悔改悔改。弟兄姊妹，当时犹太人有没有去做礼拜？有。他们敬拜神没有？敬拜。但是为什么耶利米还要叫他们悔改？有几个理由。第一个，他们不但敬拜耶和华，他们也敬拜谁呢？其他的神明也不错，所以呢，我们拜这个也好，拜那个也好，哎，多拜呢就多宝贝，哎，多保佑，不是吗？ 他们有那种什么呢？那种混合宗教的心态。他们也觉得说，我们拜耶和华神很好啊，这是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但是人家拜这个巴黎也不错，你看人家土地也蛮兴旺的。所以呢，我们那个好处也需要拿一点。那个混合宗教成为当时耶利米所传的信息当中的一个耶和华神最讨厌、最厌恶的，就是你爱去拜其他的神明。第二个，当时的社会的情况真的很糟糕。其实当时不是耶利米而已，当时还有米迦先知，还有好多很多出名的先知，当然米迦比较早一点，一直告诉以色列百姓不要这样做，但是他们不听。第二个，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很有意思，他们安息日的时候来敬拜，但是一离开圣殿，在外面所做的跟他们的信仰完全没有关系。他们说哎，敬拜的时候是敬虔，但是出来在做生意稍微马虎一下，偷一点也没有关系的，上帝看不见。所以因为这样子，就常常有不公义、没有道德的事情在国家里面一直发生。在上掌权的收贿赂，然后呢，祭司们也收钱，先知也有假先知，讲什么？讲预言，收钱，你收钱了，你叫人家说什么呢？就要讲好话。哇，那个预言，你去找那个收钱的时候，你给祭司给先知讲预言的时候，哦，祝福你怎么样，祝福你怎么样，祝福你怎么样，那其实都是假的。然后更糟糕的，有好多不道德的事情在整个国家里面不断的发生。所以耶利米最后告诉老百姓说，神已经决定审判，所以我们会亡国。哦，他就被抓起来，差点被打死。因为先知耶利米讲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可以怎么样？可以不要这个殿。哇，他就被抓起来，这个人该死，你怎么可以指圣殿说这个圣殿会被毁？这个圣殿呢是我们所罗门王盖的，你说要他毁掉，那你简直是亵渎，而且要把他杀掉。还好有他的好朋友是一个军长出来保护他，不然那耶利米就死掉了。结果在公元前597年，犹大国真正一件事情发生了，这我已经讲过。年轻的王叫做约雅金，18岁，刚登基做王半年，巴比伦帝国来了，围起来。约雅金王自己知道不行，一定会亡，所以他投降了。投降以后，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王说好，他叫他的部将去点数，把犹大国从国王、皇后、皇太后，还有贵族，还有所有影响力的人，他挑了一下，一共18000个，全部掳到巴比伦去。很多人读到圣经，圣经读到这里说他们是被掳去巴比伦做奴隶，不是。巴比伦帝国还没有那么残暴，在那个时候了，他们其实是什么？把他们移民，让他们去移民住在什么？住在巴比伦。他们去住在巴比伦，他们可以做生意，可以做什么？就是移民到那个地方而已。请问我们是不是也移民来美国？我们移民来美国是自己跑过来的，对不对？啊，他们不一样，是被强迫去的。所以有18000个，那些没有被掳去的人在，在在 在犹大国里面说，哈，你这些都是混蛋，这些都出去他们完蛋了，剩下我们最好。结果先知耶利米呢，当时呢写信去告诉住在巴比伦被掳的这些人说，耶和华的心意不是不好，耶和华向你们存的心意是什么呢？是好的意念，你们不会被毁灭，而且你们会成为什么呢？成为以色列族屋里面剩余的百姓，神特别保留的，而且你们要为耶和华存留什么呢？余种。反而住在耶路撒冷的危险，当时被掳去的人当中有两个最出名的人，一个叫做但以理，你们都知道，另外一个很出名的人就是先知以西结。但以理的故事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哈，他在被掳当中然后拔尖而出，他后来当到巴比伦帝国，后来就是波斯帝国的什么的这宰相。那先知耶利米以外，在被掳的当中有一个人叫做以西结，这就是我们今天读以西结书的理由。他在什么呢？在被掳的地方常常回去，有时候不是他自己回去，神的灵把他带回去，有时候把他整个人带回去，那很快了，我不知道怎么带，我不知道。他常常传神的话语，告诉以色列百姓，告诉犹太人说，悔改，悔改，悔改，跟先知耶利米讲的话完全一样，因为两个都是神最忠心的仆人。我们在上上礼拜我提到，当时先知不但对南犹大国发出预言说必定亡国，而且对周边的国家，耶和华神开始启示先知耶利米说，周边的国家这一些曾经伤害以色列国的，一个一个神都审判。所以今天我要跟我们大家读的是什么呢？今天我要跟我们大家读的就是先知对当时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叫做埃及发出审判。记不记得两个礼拜前我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时候，当时审判了好几个国家，有没有？吹罗、西顿，还有那个以前那个跟以色列人有亲戚关系的这些国家，记不记得以东，还有亚门，还有那个亚门人，还有谁呢？好几个在中东在附近的国家，神一个一个的审判。那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神对埃及发出最大的审判，而且以前呢，那些国家啊，就用几节就讲他们的结束了。那今天你知不知道对埃及帝国神用了1、2、3、4，用四章的时间，用四章的篇幅讲到以那个埃及帝国要被灭亡的事情。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埃及帝国当时是非常非常的强。为什么？因为请我们记得你有一个观念哈，犹大国在中间，北部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帝国兴起被消灭了，那个帝国叫做亚述帝国，亚述帝国你们听过吧？亚述帝国已经被消灭了，那取而代之起来的当时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叫做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刚兴起来，然后巴比伦兴起来的时候已经造成周边的这些小国很大的威胁。那南部还有一个蛮大的国家叫做 埃及是古老的国家，这个国家呢，这个国家历史非常悠久，四大古国，弟兄姊妹，你们记得全世界有四大古国，你们可以跟我讲四大古国是哪四个，你知道吗？第一个是古巴比伦，那古巴比伦变了好几次，到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巴比伦帝国已经又是另新的一个巴比伦，但是另外一个第二古老的国家就是古埃及，埃及一直很强盛好几千年下来。然后第三个在历史上面用年纪来算起来的第三个最大的老的古国就是中国，那第四个老的古国是哪里？是印度。这四个国家还有这四个地区的人民都是非常古老，而且呢很有趣，这四个古国旁边都有河流。古巴比伦当时一条很出名的河流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可能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两条河，因为那是在神创造伊甸园的时候就有的两条河，而这两条河孕育了很伟大的什么呢，在中东那个地方的巴比伦文化。然后在南部一点是埃及，埃及有一条河，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尼罗河，那条河叫做尼罗河。尼罗河冲击了一个平原，就是尼罗河三角洲，哇，非常的富庶。然后在亚洲第三个很古老的国家叫做中国，是哪一条河？一条河叫做黄河。那南部有一条叫做长江，也是在河流的旁边，在河流的旁边孕育人类的文明出来。然后印度有一条河叫做恒河，也在那边发生了那个印度文化。所以很有意思，我们现在讲，我们等一下要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说，这四个文明神都有审判，神都有话语。好，那我盼望今天跟我们来讲一下以西结发出对埃及的审判是什么。请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29章，第29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12节就好，第一节念到12节，你们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可以吗？29章，来，第10年10月12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又使你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鳞甲，我必将你和你所贴住你鳞甲的鱼从江河中拉上来，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你必倒在田间，不被收敛，不被掩埋，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空中飞鸟做食物。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帐，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算折伤了他们的肩，他们倚靠你，你就折断折闪了他们的腰。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从你中间将人与牲畜剪除，埃及地必方会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所以我必与你并你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瑟弗尼直到古时境内全然荒废凄凉，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40年之久， 并无人居住，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中变为荒废，共有40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好，我们现在这里就好。后面呢说埃及会复国，但是埃及从那个时候开始，神说我要成为，让他成为一个很小的国家，不再像古代那么强壮。甚至后来以后，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后来的埃及从那个时候开始真的是成为很小的国家，那是在公元前大概第五世纪的时候就产生了。而且很有趣的一点，埃及没有法老，但是上面呢常常有人来做他的老板，所以埃及帝国不再像古代那么强盛。为什么？弟兄姊妹，你会问说为什么？举个理由，埃及法老他有做了几件事情是惹神愤怒的。第一件事情，埃及所依靠的是尼罗河，那尼罗河里面有一种很大的鳄鱼哈，叫做什么呢？叫做尼罗河的鳄鱼 Nile Crocodile， 那个什么叫做，不是很凶猛的，是非常大。听说那个一只鳄鱼最大而且最重的可以到1吨。而你知道埃及王就拜鳄鱼王，而且呢他把尼罗河修得很好，因为尼罗河的河水供应全国北部，特别尼罗河三角洲，他把尼罗河整治得很好，所以他就自己以为说尼罗河是我的，而这尼罗河是什么呢？是我修成的，尼罗河是我造的。尼罗河是他造的吗？他连讲这句话的资格都没有。所以耶和华神在这里对他讲说，因着你的骄傲，因你自以为了不起，因为你自己以为能力，我就把你拿掉。而且很有趣，说这里说你在自己的河中的大鱼，这个大鱼在圣经里面是指什么呢？是抵挡神的黑暗的权势。换一句话，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尼罗河成为蕴藏着魔鬼在那个地方的作为，跟恶者在那边栖息的地方，而这一个法老王就让这个邪灵在他的身上，也借着他的邪灵的能力在那边统管整个埃及帝国。所以你可以说，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提到那个每一个国家有一个黑暗的权势在他身上的时候呢，会彰显出那个国家的样式。埃及帝国也一样，我等一下会讲到现在的国家也差不多。那个黑暗的权势一进入那个国家的以后的时候呢，所彰显出来的，从领导者，从法老王到百姓，都会有那种邪恶的力量出来。而且那种邪恶的力量是骄傲、欺骗，而且谎言。因为我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去读，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我刚才不是跟我们大家讲吗？北部有一个巴比伦帝国，南部有一个很大的埃及帝国，那犹大国刚好躲在中间。当时巴比伦帝国已经成为犹大国的威胁了，而且我刚才已经讲了，约雅金王，犹大国的王，已经跟18000个贵族跟所有影响力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不是当奴隶，我跟你们讲，只是住在那个地方，你不能够乱跑，就是好好做生意，在这边变成巴比伦的居民。所以换一句话说，他们被掳去的没有说受到逼迫干什么，没有，只是被移民到那个地方去而已。 那南部的这个埃及国呢，他们居心不良。当时呢，犹大国出现了一个现象，当时的国王叫做西底家，不是西西家，西底家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个国王。他当时跟一群人讲说，我们怎么办？没有人寻求耶和华神，没有人祷告。他们看这个情势，哇，巴比伦那么强，我们去找什么呢？去找埃及。埃及高不高兴？埃及高兴。那埃及真正的想帮助巴比伦，想帮助以色列国犹大国吗？不是。他的居心是什么呢？好，我跟你好，所以呢，我跟你答应说，如果巴比伦来攻你的时候，我就出面抵挡。结果你如果注意读那个耶利米书37章的时候，果真有一次巴比伦又来攻了。来攻的时候呢，法老王就派兵，他也出来了。派兵出来的时候呢，很有意思，当时巴比伦帝国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看到埃及出现，埃及的军队出现，巴比伦的军队就撤掉。撤掉以后，哇，当时的南犹大国的王跟一群主战的人讲说，哎呀，你看人家那个埃及王够意思哦，派兵出现哦。啊，一出现的时候，啊，巴比伦就吓坏了，就赶快回去了。你如果读耶利米书37章，当老百姓在那边很喜乐的时候，先知耶利米跟先知以西结讲同样的话，说什么呢？说不要太高兴，因为耶和华神告诉我说巴比伦还会再来。哇，当时耶利米讲这种先知的话以后，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这个卖国贼马上抓起来丢到什么呢？丢到那个干燥的那个，不是干燥的水井里面，里面是干的，但是也不是全干的，也有一些泥巴在那里面。你知道耶利米多可怜，你知道吗？他被丢到那个古井里面的时候，差一点淹死。因为下面是泥泞地的，那你越挣扎就越糟糕。还好一个太监去告诉王说，你会杀死神的仆人哦，赶快把他救起来。他说好吧，把他拉起来。人家不听先知的话。你知不知道先知以西结在国外发出同样的审判，看出以色列里不是以色列去依靠埃及，你完了你。因为怎么样？因为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国家，虚伪，而且拜偶像，而且讲的都不是真的。果真在公元前588年，巴比伦的军队又来了。这一回埃及国没有出兵，耶路撒冷被围困一年以后，南犹大国的百姓，君王一直在期待，哇，我们的援军，我们的帮助，那个以色列吧，埃及赶快出兵来救我们吧，人家不出兵，结果在公元前587年。围攻一年以后，耶路撒冷被攻破了。西底家王带着他的家眷，趁着半夜逃出去，就在耶利哥的平原被抓到，全家被打，所有的军队都被巴比伦军队冲散了，没有人敢去保护国王。国王被抓，眼睛被挖起来。那在被挖眼睛出来之前，他10个儿子全部被杀，然后王就被带到巴比伦， 关在监牢里面，就死在那里。南犹大国就亡了。跟这一种国家在一起，跟这种国家不听神的话，虚伪的、假冒的，结果就亡了。所以这段圣经是先知以西结发出对什么？对埃及的审判。埃及第一个最糟糕的就是他们是拜那个鳄鱼王，而且在里面交鬼，而且自以为厉害，说这个尼罗河是我造的。他凭什么说尼罗河是他造的？而且请你们，我们刚才读的这串圣经里面两次，耶和华听见你说说尼罗河是你造的，我就对付你，而且我要把你呢，把你，你像大鱼，那个大鱼是什么呢？是邪恶的灵在你里面的大鱼，我就把你吊起来，而且你附在你身上的，其实就是你的附庸国啊，一些跟你在一起的，全部吊起来，把你们曝晒在旷野上面，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这是神对埃及帝国的审判。然后再来，其实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再来跳到三十章哈，三十章的，我们跳到三十章，我们从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你看耶和华神直接对法老王的审判哈，而且呢，神告诉他说，我要借着巴比伦来惩罚你们。好，我们来读三十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可以吗？好，来，十年十一月正月初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已出埃及王法老的肩膀地，没有敷药，也没有用布缠好，使他有力持刀。所以主耶和华就说：看啊，我与埃及王法老为敌。”必将他有力的膀臂和已折断的膀臂全行打断，使刀从他手中堕落。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必使巴比伦王的膀臂有力，将我的刀交在他手中，却要打到法老的肩膀臂，他就在巴比伦的面前哀哼，如同受死伤的人一样。我必扶持巴比伦王的膀臂，法老王的膀臂却要下垂。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手下，他必举刀攻击埃及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弟兄姊妹，这里有几件事情发生。我刚才不是提到说，当犹大国还存在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国家不行了，这就开始要移民。这个以西结没有什么记载，但是在耶利米书里面记得很清楚，很多人移民，他们移民去哪一个国家？移民去比较强的国家，他们都不敢去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已经被掳出一群了，对不对？他们认为在他们的理想里面最理想的地方就是埃及，所以一大堆人就到埃及去了。而且当他们到埃及的时候，看到埃及，哇哦，这个国家兴盛，这个国家的宗教气氛很强哦，这个国家真好，我们为什么要信奉耶和华？所以全部移民，自己移民到埃及去的，就跟他们去拜他们神明。先知耶利米跟先知以西结发出一个很强的警告，你们这些犹太人啊，你们为自己找生路，你们为自己寻求庇荫保护的地方，你们不寻求耶和华。所以先知耶利米发出一个很强的警告， 凡是到埃及去的，没有一个存活的。后来移民到埃及去的，全部被杀。为什么？因为巴比伦后来，就像我们刚才圣经所说的，巴比伦王在拿下犹大国以后，就是在公元前587年之后的那一年，就是586年，什么事情发生？巴比伦帝国的军队兵临犹大，也兵临埃及，埃及王吓坏了，埃及王就跟他讲条件，然后第一个条件，巴比伦王说，那一些逃到你国家的那个犹太人，你一个都不能留，这是第一个条件，所以全部被杀。先知耶利米说，你们这些背叛的，神一个都不要，为自己寻找出路的，神一个都不要。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后来埃及没有投降，继续杠下去，就按照圣经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所说的，埃及失败了，这个埃及帝国就被消灭，后来也成为巴比伦帝国的一个行省，神的审判就在埃及帝国。所以后来的埃及，从那个时候开始，埃及人不再统治自己的埃及人，都用外地的人来统治，到现在还有他们自己的总统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还被英国统治过。所以你看，这个国家一被消灭以后，神还怜悯他们可以回去，但是呢，不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就一直被别人统治，而且成为一个小国。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认为到底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你在这里所看到的就是人的罪性、骄傲、虚伪、作戏，更可怕的就是背后有一个魔鬼，有一个邪恶的力量辖制着。弟兄姊妹，你知道每一个古代那些强悍的国家背后都有一个很强悍的邪灵在他们身上。你看到这段圣经说神扶起巴比伦帝国来做这些消灭的工作，那巴比伦比其他的国家好吗？也没有，后来巴比伦也被消灭了。你知道我们31章如果继续读下去的时候，31章讲什么呢？31章先知以西结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你是不知道有一个帝国呢叫做亚述，这个亚述帝国的地方呢很美，而且很大，而且那个地方很强，所以呢他们的树非常高，而且他们人民都吃得很强壮，而且他们也非常好，非常兴盛，而且他们的国家很强盛。但是先知告诉当时的百姓，特别是对埃及说，那你知道那个国家叫做亚述帝国现在在哪里吗？先知给他回答说，已经没了，神毁掉了。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再讲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你记不记得那个亚述帝国的首都叫做尼尼微，有没有？有没有？那尼尼微曾经发生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一天神告诉他的一个仆人，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约拿。 所以约拿你去尼尼微告诉百姓说神的审判到了，他们如果不悔改不行。结果那个约拿去不去？没有，他第一次去了吗？因为他逃了，他不去。为什么？那是我不喜欢的国家，所以不要去。所以呢，神叫他往北走，去亚述帝国说宣告，对不对？他往南走，神叫他往北走陆路，结果呢，他走海路。那个他从这就叫约帕，这是约帕，就在约帕，就是今天的那个那个在以色列的一个很出名的国家，城市叫做什么呢？啊，特拉维夫，你们都知道哈。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出名的港口，我们去那个港口，那个真的很漂亮啊。他就搭船往要朝他是，结果呢，船在海上发大事情，他被丢到海里面去，有没有？后来，神叫过约拿说你要去，他终于去了。他去的时候呢，听说那个城很大，走三天才能够走完，要他只有走一天，而且呢，他只有讲一句话，那一句话说什么呢？再过40天，神要把尼尼微城毁掉。他就讲这句话，他不是传福音的，他是传祸音的。啊，结果怎么样？整个巴比伦，不是那个尼尼微城，从国王到下面全部悔改。哇哇，世界上传福音最快的就是这次，不是传福音，传祸音的，只有讲这么一句，尼尼微人就悔改。那谁不高兴？约拿很讨厌，对不对？约拿说：“上帝，我就知道你很慈悲，所以我为什么不去？而且呢，你让我传说40天以后要毁灭，那没有，那你又让我做先知怎么做？我的面子拿到哪里去？”我们昨天在研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说，他只有想到说我讲先知的话没有成就，他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接着他讲这么一句话，几万个人信主。他跟上帝在杠，结果你知不知道那一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大概600多年，大概对不起700多年的时候，750年左右，因着约拿这句话，那个时候那个整个帝国改变了，悔改。但是你要这个帝国到第三代就不行了，到第三代大概经过120年以后就不行了，横征暴虐，杀害很多事情。所以神说我审判了，神已经没有再让先知出现去向他们传福音了，神就让亚述帝国借着巴比伦又毁灭了。他毁灭以后，那一年是公元前621年，很有意思哈。圣经里面先知耶利米跟以西结都讲一句话，尼尼微城会成废墟，没有人居住。你知道尼尼微城后来真的找不到了，尼尼微城不但找不到，而且有人就开始在怀疑说什么呢？在怀疑说圣经说有一个尼尼微城可能是假的。但是很有趣哈，在1890年的时候，有一个法国的考古学家哈，在中东那个地方考古，发现了一座废墟的好像城堡一样。结果他下去研究，发现里面好多好多遗留下来的东西。后来他向全世界公布说，我终于找到尼尼微城了。尼尼微城在公元 18几年，大概100多年前才被发现。最近他们有意识到让它恢复稍微像一下，哇，真的很宏伟。神讲的话没有废话，神当时借着先知告诉埃及人说，我怎么样毁灭尼尼微城，我也照样要毁灭你。好，弟兄姊妹，我讲到这里就好。我要跟我们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今天听到的讲的都是神的毁灭啊。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跟我们讲，让我们来看现在世界的大国。现在全世界有几个大国？美国是不是大国？中国是不是大国？苏俄是不是大国？还有哪一个大国？印度还可以啦，但是印度是大，但是呢还不够强，但是已经跟中国可以足够抗衡了。而且我告诉我们诸位，印度会起来，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印度人比中国人会生，现在已经赶过中国的人口了。中国因为一胎制，这个共产党所做的啊，让整个国家人口现在已经死亡的人数比出生的人数多，那是一个国家的民族的文化往后退一个很糟糕的记号，包括台湾。你现在告诉年轻人生，他们不生了。现在共产党在鼓励生三个，没有人想生。以前连生一个半，还有在肚子在孩子里面，让孩子在肚子妈妈的肚子里面就抓去堕胎，那种罪恶是神最讨厌的，将来必被审判。那现在怎么样呢？现在神还没有审判，他们已经完蛋了。国家人口负成长，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弟兄姊妹。这是已经开始了。我让你们看圣经的神怎么样对付这些古代那些很强的国家哈。我的记忆力就是让你们现在转移过来，来看看现在很出名的很强大的这些国家，神怎么对付他们。你看中国好了，神会不会审判？我告诉我们诸位，神必定审判，因为这个国家里面蕴藏着，我刚才讲过，所有这些大国的背后啊，都有一个黑暗的权势，而中国这个黑暗的权势最明显的就是这条龙，在圣经里面那叫做古龙，它驻扎的地方就在中国，所以整个中国都对这条龙拜得不得了，说我们是龙的传人，盼望你说不是，不然我们就完蛋了。那这条龙在中国所带出来的伤害不得了。那最近整个中国的景况越来越糟糕，天灾人祸层出不穷，烧十字架，逼迫教会，杀害不然多少基督徒，包括跟他不和的人被抓的被关的。法轮功我不熟了，但是法轮功他们有他们的信仰，但是他们的信仰被中国杀得最厉害最可怕，器官移植什么都来。弟兄姊妹，那种不人道的事情神还能容许下去吗？所以你看到这段圣经，神必定审判。另外一个大国就是苏俄，我告诉我们诸位，那是中国北边最可怕最邪恶 而且最糟糕的邻居恶邻。弟兄姊妹，苏俄从清朝到现在拿掉中国多少土地，整个西伯利亚那是台湾的不知道几百倍的大，还有东北威海卫海参崴那些不动港，包括库页岛，你知道有多少百姓，多少中国的同胞被杀？这一笔账我想神都会算的。所以你看苏俄，神就借着恶人要做审判的工作。所以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求主怜悯。那我们来看美国，神会不会审判美国？有一个牧师叫做 John MacArthur， 他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如果有一天神不审判美国，神会对不起索多玛恶魔拉。你知道索多玛恶魔拉叫哪里吗？是被亚伯兰的时代被神从天上降火烧掉，对不对？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出口什么你知道吗？世界最大的武器出口商。我们可以在这里生活得很不错啊，美国卖武器给全世界，而且卖得蛮贵的啊。我们的生活水平有很多都是从那边来保持着，所以我们在这里请我们记得，有时候是建立在别个国家的战争上面，我们得到那个利益。这是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要为美国祷告，求主赦免，求主怜悯的地方。还有美国最近左派要把整个国家带往极左的方向走，而且要把整个国家带往几乎要往共产党那种方向走，那个极左的思想，要建立一个大的政府，然后呢，所有的人都去工作，孩子我帮你看。从三岁开始你就可以去上班，这些都是违反圣经的真理哦。难道现在年轻人不想生孩子？美国如果不靠着移民，美国早就人口负成长。这一些罪我想神都算得很清楚。然后再来一点，我们数算这些国家的罪啊，我要跟我们一起来算教会的罪。当我们在指责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的时候，我求主用这段圣经来让我们看我们的教会怎么样。我来跟我们大家讲，以台湾为例，以韩国为例，以美国为例，以欧洲为例，教会的眼光来看台湾。我们很多人从台湾来的，我也是台湾人。台湾在这两年里面教会的人数腰斩，只剩下一半的人去做礼拜，年轻人不去做礼拜。为什么？新潮流进来，而且教会所顾的是什么呢？所以教会所看的就是什么呢？哇，怎么样会好一点？怎么样会比较舒服一点？传福音不努力，所以没有办法吸引年轻人。 年轻人被外面的吸引的比较厉害，好多好多年轻人在教会长大的，后来成为什么呢？成为大明星以后呢，他拒绝，我说我已经离开基督教了，我那个影响力好大。韩国在几十年前是世界福音最强的国家，现在韩国教会也差不多快腰斩，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没有见证。好几任的总统都是基督徒把他推上去的，结果等到他届满的时候，监牢等着他。教会没有见证，大牌的牧师，我要骂我自己，我不是大牌的牧师，我是牧师了。有一些牧师真的不像牧师，所以教会去做礼拜的人都没有感觉有神在那里，而且很多传道人敛财很糟糕。那讲到美国，美国在这里有教会也损失了很多人，很多宗派人家不去做礼拜，年轻人不去了。那我再告诉我们诸位，欧洲更惨。欧洲每一年至少有5000个礼拜堂在待价而沽，要出售，又没有人。而且欧洲的礼拜堂各个漂亮，都是用几十年几百年盖起来的，没有人卖，卖还觉得可，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呢，拆也不行，卖也不行，就放在那边关蚊子，没有人想去做礼拜。那在美国有一些教会不错，但是在美国异教异端假先知邪教一直起来，教会不知道怎么办。我不要讲其他的宗派了，我们讲我们归正教会好了。我们归正教会是美国最老最老的宗派，我们比美国的历史还早。你知道那个 Pilgrim 就是清教徒，在1620年从英国，那是我们长老宗归正宗的基督徒哈，乘船来美国登陆哈，来美洲登陆哈。1620年他们来的时候就建立教会在这里，然后1628年就八年后荷兰的基督徒也来了，那是归正宗的，那就是我们就在这里设立的第一个宗派，就是我们 Reform Church 归正教会。我们教会从162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快400年了。你知道我们的教会今年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有 51% 的会友离开归正教会，有207间的教会撤掉不归属归正教会，教会大分裂。一个原因就是支持同性恋或者反对同性恋，这种事情还讨论吗？这就是造成教会没有持守在圣经的真理，就跟着世界走，完了，假先知假教师一大堆。我举两个例子哈，你知道有两个很出名的先知，一个叫 Menahem， 一个叫做 Sadhu， 就是那个印度牧师哈。他们两个拍着胸脯说川普一定会当选，结果没有啊。那个 Menahem 在2年前那个COVID-19 那个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他说神告诉我全世界只会死5000个人，放心，你们不用担心。他奉耶稣的名讲这种话，结果被记录下来，现在发现光 COVID-19 死的人超过两三百万，他的5000的人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在这个时代，教会里面充满着什么？充满着异端，充满着假先知，充满着什么？充满着假教师。像这种情形，你说神要不要审判？你如果看圣经以后，你会觉得毛骨悚然。但是弟兄姊妹，我在这里给我们带来一个好的消息，请你们注意听，这个很重要。刚才听的是什么呢？神的审判，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对不对？现在我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神在等候你，神在等候我。当我们悔改，就像旧约圣经所说的，就像新约所传的福音，神必定赦免，必定收留我们。这就是福音。所以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必定赦免。所以当趁着还有今天的时候，当趁着我们还可以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救我们的时候，神要改变我们。弟兄姊妹，要讲这件事情最大的盼望，请你记得，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家里有孩子的请举手。 OK， 好，你盼望你的下一代还能够继续持续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吗？很好，两三个人说是，盼望我们大家都说是。记得一件事情，你的孩子在外面所受的影响，被这个世界潮流的影响，比我们在教会里面给他的影响还大。请问他在教会一个礼拜多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几个小时？你在外面的时间多少？95%以上的时间都跟外面的人。在教会里面如果有5%，那就很不错了，有人还不来呢。所以你说教会对他的影响是什么？弟兄姊妹，你不祷告，你的孩子会被世界掳去。你如果不为你的孩子好好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世界得着他，魔鬼会得着他，而且魔鬼会给他很好的礼物，让他赚很多钱，而且名声很好，而且跟世界人一样追求世界上这些东西，让人家看起来哎，这个好，这个不错，这个年轻的有出息。可惜他离开神，所以求主帮助，看到圣经这一些我们要了解的要知道的是什么，还有机会悔改，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为你的孩子祷告，不要忘记让他们不要离开神，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为他们的婚姻祷告。弟兄姊妹，如果他们的婚姻不行，将来他们会离开教会；如果他们的婚姻不行，他们会离开神。但是当他们在神的里面的时候，我敢保证你的孩子会成为一个更蒙福的人。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今天讲的好像是很多说，而且我今天讲的好像是很多负面的消息哈。但是我在这里更重要的，让这些看到我们世界的景况，圣经告诉我们的，回来吧，不要离开神。我们教会感谢主，我们有一群很好的姐妹， 真的很忠心的在服侍神，在祷告。但是我们教会，我在祷告，我盼望有一群弟兄愿意出来祷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他说：“我愿所有的男人怎么样，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弟兄们，请你们注意听，当你举起手祝福你的家，当你举起手在所到之处祝福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有权柄，你知道吗？你有能力，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神可以借着你，当你举手在神的面前为在一个地方祷告，为你的家人祷告的时候，神会借着你举手发出神圣的祝福，你知道吗？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成为蒙恩得祝福的人。而且再来，我要跟我们大家讲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我相信耶稣会再来，而且耶稣再来之前有一个征兆，那个征兆其中的一个，当然有很多征兆了，其中一个教会会复兴，而且圣灵会大大的运行。那个时候会有什么呢？有一个大复兴的时候，那是什么呢？那是福音的门还没有关之前最后一次的大复兴。请你祷告，让这件事情发生，让我们所有的家人孩子还有那个机会的时候赶快进去，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要寻找他，趁着神还敞开双手要接纳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进入他的国度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从主你的话语里面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印证。因为你的话语虽然在几千年前所写下来的，但是你的话语就是真理，千年不变。求主帮助，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在主你的话语里面被历练、被装备，而且被警惕，让我们不离开你。主，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真的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成为蒙恩得赐福，从你那里领受更多真理的人。也帮助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得救，我们更盼望我们家里面没有一个在主你的国度里面是落掉的。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主帮助，求主赐福，求主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天开了，盼望我们大家注意，天开了，大家站起来唱这首诗歌。你们要看见天开了，
你荣耀降临，彰显你同在。
我们到你面前来，就像这首诗一样，我们愿意等待你，我们愿意看到主你掀开了，我们愿意看到耶稣基督降临在我们当中。主，虽然现在你还没有亲自来到我们当中，但圣灵已经在我们当中运行着，所以我们求你就带领我们，求主的灵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带出奇妙的祝福，让我们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需要悔改的，求你就帮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错误，承认我们以前不够爱主，我们不认识你的地方。主啊，我们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求主真的赦免，愿圣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再一次被浇灌，能够回到最初你爱我们的样式，我们爱主耶稣的样式。主啊，求你就帮助，愿圣灵大大的摸着我们每一位，让主你的爱真的在我们当中带出奇妙的祝福，让我们的教会再一次被复兴起来，让黑暗的权势在我们当中完全没有地位。主，我们再一次将我们年轻人带到你面前，我们盼望年轻人能够被兴起，我们盼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被主得着，我们愿意看到主你在这个地方使用我们的教会，还有让耶稣基督所有的教会都能够被复兴起来。主，我们不要看到教会再继续颓废下去，我们现在多么的希望需要有圣灵大大的浇灌充满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来，请你来在我们当中做大复兴的工作，我们愿意看到更多年轻人涌入教会被主你得着。主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不得着我们年轻人，魔鬼就会要他们。主啊，我们求你就帮助，没有一个年轻人在你手中可以被魔鬼抢夺去。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发出祷告的声音，让我们发出赞美的声音，让我们发出祈求的声音，就是盼望主你的灵大大的降临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不再颓废，让我们不再失望，让我们定睛仰望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愿意看到主你的能力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感谢主，荣耀归给神，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